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Dayker贾克伯。那有人说到呢，这个婆媳关系啊，其实呢它就像是一张非常细密的网哦，就是一旦呢牵扯到了这个育儿的一个课题的话呢，其实每一根线呢可能都会被紧紧的就是拉着的。那婆媳的这个育儿的这个方式呢，其实都有各自的这个方法，可是为什么每一次只要他们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翻车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的跟大家呢探讨这个问题。不过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开心，我们就邀请到了国境菩提辅导中心的心理辅导员，也就是嘉怡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谈谈的。我们欢迎嘉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这时候呢，我们想要问看一下嘉怡哦，其实说到这个婆媳关系，为什么在就是我们中式的家庭当中就很容易出现了这个紧张或者是误解的情况呢？
就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一般会以为说就一家不能够容下二虎嘛，就两个女人的问题。但如果是从家庭治疗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这两个家庭在进行了重新的组织。我用三个东西来观察我们今天的访问。第一个就是权力，第二个是负责任，而第三就是爱。所以每一个家庭我们的角色啊，就是我们的权力不一样，我们责任不一样，然后我们爱的方式也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在我们中式的家庭里面，我们之间的界限就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当有一个家庭成员刚刚加入这个家，我们的关系就会开始打乱，然后重组就容易出现了紧张。在先生哦，他们在自己的原生家庭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很多决定啊，很多责任啊，都是妈妈在做。所以家婆就是家里的那个权威，又或者是说他还有一部分的权利还有责任。所以太太加进这个家庭，那个责任还有权利就要重新分配。比如说今天先生想要买车，单身的时候可能他就参考爸爸的意见，妈妈的意见，那就完了。但是今天结婚以后就多了一个人，又或者是换了一个人的那个意见来参考，那就是他的老婆了哈。妈妈就会产生角色失落，就是说我以前的那个发言权啊，我以前我跟我儿子互动的那个模式没有了，所以妈妈就会有生存的紧张，她就会开始说，哎，孩子是不是不要我，又或者是这个媳妇是不是在洗脑我的儿子，还是说这个媳妇对我有意见，就变成了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而且我们中式的家庭，刚才我提到说我们的界限会比较模糊，一般上如果是两个家庭住在一起的话，我们是以两夫妻在家，孩子是认为一个 unit， 所以这两个如果可以自己各自做自己的事情的话，其实那个冲突或者是那个重组的事情会比较少发生。但如果我们的界限很模糊，比如说我要管你的家，你要管我的家的话，那么那个冲突上就会多了很多的责任啊、权利啊上面的冲突。而这个时候，如果家里的一个重心人物那个男人，如果是缺席的话，没有去调和这个变化的关系，那么关系就会变成会更紧张，产生更多的误解。
所以这就是一般为什么家庭呢常常都说就是婆媳的问题哦，就是大于一切，最主要是因为呢可能真的有很多的一些小剧场，或者是像刚刚嘉怡所提到的这个危机意识的出现，还有呢就是所谓的中间人没有去进行调解的这个部分呢，而导致延伸后续一些种种我们经常所看到的一些问题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么其实说到在教养的这个孩子观念方面呢，其实婆婆跟媳妇哦，他们最常他们会出现的一些分歧会是什么呢？
如果以刚才我用的那三个来讲的话，第一个就是责任上的分歧。那妈妈呢，或者我们说的家婆，她自己有一套过去自己教养孩子的方式，那么她也会把它引用在她这个孙子上面。但是媳妇或者是孩子的妈妈哦，她自己也有自己一套的教养方式，可能是参考了专业啊，又或者是我们比较现代化的育儿方式，这可能跟那个家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产生了冲突。那么第二就是爱孩子的方式不一样。那老人家可能想说孙子嘛，我以前对孩子这么严格，那么我对我的孙子好一点啊。但这个时候媳妇就会觉得说，爷爷奶奶或者是奶奶会不会太疼你了，会不会把这个孩子给宠溺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了我们爱的方式的冲突，以及最后权力的冲突。这时候孩子教养我们要听谁的？那孙子或者是这一个小朋友他在被骂的时候，如果奶奶说 A 妈妈说 B， 孩子就觉得说，怎么办，我要听谁的才好，那可能孩子到最后就会听那个对他比较好的人，所以这个就产生了那个权力上的冲突，又或者是分歧。但这些分歧很容易会放大，是因为说一来是那个小朋友自己他会去选边站，他会想说到底谁对我比较好，这时候就会有可能如果是婆婆吃亏的话，就会觉得说我的那个付出没有被看见， 那如果是媳妇那一边比较吃亏的话，媳妇就会觉得说我的教育方式被干扰了，这时候我们的分歧就更容易的被放大。
而且呢，就是也是要看说，到底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彼此坐下来去讨论这个问题哦。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关键啦，就是当我们可能出现了这个育儿观念里就是不一致的这个情况之下，你认为说婆媳之间可以怎么样的去沟通，我们才能够避免呢，就是这个情绪升级呢？因为有时候很多的情况就是因为不沟通，然后呢，自己又很多心理小剧场，然后之后呢，就演变成更大的一些事情。
当我们说沟通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情感储蓄。也就是说，平时如果你有好好的培养这个关系的话，它就好像我们存钱一样有储蓄。而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就等于把那个情感储存罐里面拿钱出来。所以，如果你要沟通，那么确保说你们的关系经历了这个冲突之后还是 OK 的。那沟通我们不是为了要赢对方，而是为了要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那个目标就叫做要合作带孩子。因此有一个很重要的诀窍，我们要肯定他的动机，我们要转移这个权威。怎么说呢？肯定动机，比如说今天，哎妈，谢谢你为小明做这么多哦。其实你很担心他会生病，对吗？啊，你肯定了他其实担心孙子会生病的这一件事情，而不是马上说，哎妈，你不可以这样子做哦，等下还会怎么样。那么老人家可能就会觉得我被批评。那么第二个是转移权威，这个也是我常常跟我的个案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可以把这个罪名安在我身上，就是说，哎，最近医生啊，其实建议这样子报会比较安全，那我们这样子试试看好吗？这个叫做转移权威。那如果今天你们的那个情感，那情感储蓄罐是已经空了，你们的感情是一触即发的，那么这一个沟通的这件事情，我们就让那一个先生，或者是让那个儿子去当这个沟通的桥梁。
所以呢，以上的几个情况呢，其实我觉得总结来说啦，就是我觉得说话的这个力量呢，确实真的很重要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需要把这个说话的语言这一门功课呢，就是搞好。如果你会换一个方式说的话的，那其实当事人听起来呢，他可能也会比较舒服，那就不会有可能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情绪升级啦，或者是冲突的这个发生了。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再来就要聊到关键人物了，关键人物就是说到我们的这个先生的这个部分。那么你认为说，身为丈夫，其实在婆媳育儿冲突当中哦，他们其实应该要怎么样扮演好这个桥梁的角色，然后而不是变成一个夹心饼干呢？
所以，各位我们的 gentleman 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婆媳关系里面，你们在家里的位置是很重要、很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你们不要消失。在我们先生在婆媳关系里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尊重自己的妈妈。第二个叫做支持自己的老婆。我们通常很常看到一个模式，就是先生一开始他会很有耐心的去安抚自己的妈妈，去安抚自己的老婆啊，你就听妈妈的话，你就照谁谁的方法来做，他也不会害你啊。但是后来会发现说那个效果就不是很好，老婆就生气了啊，然后他就讲说你都听你妈的话嘛，啊，那么妈妈也生气了，就讲说你什么东西你都没有听我的话，到最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夹心饼干。所以我们在传达的时候其实很重要哦。我们要传达的东西叫做诉求，而不是什么东西都传达啊。比如说今天老婆因为妈妈洗衣服的方式觉得很不开心、很不卫生，就跟老公讲。老公如果今天转头跟妈妈讲说：“哦，叫你不要这么做咯，你看老婆生气了，哎，完蛋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换一个方式，一直传达诉求这两个字。刚刚我们提到妈妈的老婆的诉求是衣服要分开洗。那你可以这样子讲，哎妈，在家讲衣服餐这洗不卫生哦，我把我们分开洗好不好？这样子就已经把那个诉求讲出来，同时间我们没有把那个老婆或者是妈妈的情绪给说出来，而且永远要记得一句话，在你在传达的时候，功劳永远是女人的，坏人是男人在做。比如说妈妈就会投诉你们夫妻俩买的车很贵啊，你买的便宜就好啦，啊，是不是你老婆要你买的啊？哎，这个时候我们记得功劳给女人做。你可以讲说，哦，其实我有参考你们两个人的意见哦。你介绍的那辆车其实也不错，是蛮便宜的。可是后来我想要买大量一点的车，可以再多一点人，所以我决定投资好一点的车咯。啊，这样子 有没有提到两个人的功劳？有哦，但坏人自
是。
己在做，是男人在做，嗯，
对，所
这
以
样子
呢，
就
这个
可以
是一
慢
个很
慢的去，
明显的例子啦，就是可以直接让大家就是知道说，我们其实可以怎么样运用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力量，然后来让双方呢都可以觉得，哎，好像也是有道理吼的那种感觉。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么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问一下最后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婆媳的问题呢，最主要是因为现代化跟传统的这个模式嘛，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在这个传统的家庭角色以及现代的这个育儿观之间找到一个更加的这个平衡呢？
如果传统家庭啊，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很好的资源，因为现在我们的年轻父母亲，他们都需要长辈帮忙大包小带孩子啊等等。那我们健康的平衡点最重要就是抓大放小，也就是抓住大的原则，然后我们放过小的事情。大的原则，比如说医疗啊、教育啊，或者是一些核心价值观。这些大细节上，如果我们说，哎，孩子这个大决定，我们能不能由夫妻俩来做？小细节，比如说孩子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偶尔多吃一口零食啊，我们就偶尔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长辈留多一点发挥爱意的空间。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传统的家庭当成我们自己的支持，然后把我们这个科学的育儿方式当成我们自己的软件，又或者是主导，这样大家才能够合作愉快。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有时候很多东西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各退一步，或者是我觉得要多沟通，因为多沟通的话，你才能够知道说彼此的可能心理，或者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诉求是什么。那么这么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找到一个比较折中的这个方案呢，让大家都有一个皆大欢喜这样的一个结局啦。但是我明白，就是在育儿的道路上呢，其实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给彼此多一些些的空间，这样的话呢，可能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呢，才不会可能觉得说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很模糊，不知道说我到底要听谁的，或者是我到底要靠哪一边站哦。然后我们就希望说，透过今天的这个分享呢，大家都可以把一些好的观点呢，我们尽量的采纳起来，然后也尽量呢让整个家庭的氛围呢更加的和谐。那我们就谢谢嘉怡呢，今天特地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的，谢谢这个。